啊，弟兄姐妹平安，大家觉得这样的敬拜怎么样？很开心是不是？啊，我们回转到小孩子的样式，用最谦卑、用纯真的方式，就像大卫当年迎约柜进城的时候，他穿着细麻得的以弗得，然后在神的面前是敬拜、跳舞、歌唱。我们就要回转到孩子的样式，来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神。今天我们要讲到的主题就是要彼此相爱。我们在主里面，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神的命定就是要彼此相爱。有人说，我们是怎样的人，我们就会怎样看周围的世界。如果我们是很冷漠的人，可能我们觉得周围的人都很冷漠，觉得人家没有人情味。据说宋代的大文豪苏东坡，当然他的诗词是脍炙人口了，他还有一个特别可贵的个性，他就觉得人人都很可爱。所以呢，很多人都觉得苏东坡也很可爱，因为他觉得别人可爱，别人也觉得他很可爱。因为圣经怎么说呢？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如果我们种的是爱，你收的就是爱；如果你种的是冷漠，你大概收的也是冷漠。如果我们爱别人，别人就会爱我们，因为我们种的是爱，所以收的也是爱。当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弟兄姐妹来到教会当中，我们可能会觉得教会有些冷漠，或者觉得教会没有爱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要思考一个问题。当我们觉得教会冷漠，教会没有爱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们自己就是教会的这一份子？当你觉得教会没有爱的时候，大概是我自己也没有爱，我里面也没有爱，我有没有好好的付上爱的代价去爱别人？是或者说，当我愿意付上爱的时候，别人感受到教会里面有爱的时候，那么你也会感受到教会里面有爱，就是这样子。我们要记得一点，基督徒一定要记得我们的神就是爱。当我们觉得教会没有爱的时候，我们可能忘记的我们神就是爱，我们忘记的跟着爱的源头相连接，以致我们没有活出爱。但是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彼此相爱。主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照样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照样彼此相爱。啊，约翰福音13章31到38节，大家听我来读。他既出去，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的荣耀他。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好，34到35节，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读。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能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了。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现在还不能去，后来却要跟我去。彼得说，主啊，我们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告诉你，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约翰福音13章是主耶稣在临上十字架之前的可以说是临别的证言。他要为世人的罪去受死，他要为罪人的罪去埋葬，但是他更要复活。他要成就天父从创世以来就设立的救恩计划，这是主耶稣的荣耀。但在这荣耀中，其实伴随的是很多的苦痛，是有磨难，是有羞辱，甚至是血腥的死亡。在主荣耀的苦痛当中，在经历这么多的荣耀的苦痛当中，主的门徒还能够依旧爱主吗？当主耶稣经历十字架的死亡的时候，主的门徒还能依旧爱主吗？不但如此，主也命令门徒说要效法他的样式，彼此相爱。主耶稣在讲这个新命令之前，是亲自的为门徒洗脚，说你们要效法我的样式，要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了你们，你们也要照样彼此相爱。接下来主耶稣更加预言到，他所最爱的大门徒彼得会三次不爱，三次不认主。当彼得陷到这样大的软弱过患当中的时候，主耶稣选择的是依旧爱他。那么其他的门徒还能依旧彼此相爱吗？我们生命中如果有一个你特别尊重的人，他跌倒了，他犯罪了，你还能照旧爱他吗？ 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三点。在主耶稣荣耀的苦痛当中，我们选择依旧爱主。在主耶稣恳切的命令中，我们效法主要彼此相爱。在人的软弱过患当中，我们要依旧彼此相爱。是的，在主耶稣荣耀的苦痛当中，我们要选择依旧爱主。主耶稣活出了爱的典范，他是为门徒洗脚，但是这个仍然没有换来犹大的回转，所以犹大最终是这个被魔鬼彻头彻尾败坏的人呢，他决定是要带人来捉拿主耶稣。面对即将被捉拿、被捆打、被羞辱、被鞭打，最后 被钉在十字架上，但主耶稣却说呢，人子要得荣耀，父也要得荣耀。当主耶稣面对即将的羞辱、鞭打甚至死亡的时候，主耶稣说人子要得荣耀，圣父圣子因为主耶稣即将要成就的十字架救恩要得荣耀。在人看来，我们荣耀的主耶稣他即将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人类的救赎主要被他所救赎的世人，要被他所爱的世人要活活的钉死。在人间看来，在人的眼中看来，这或许是神极大的失败，但在上帝的眼中却是全然的不同。上帝告诉我们说，这是极大的羞辱、极大的降卑、极大的痛苦、极大的牺牲、惨绝人寰的死亡，但是这一惨绝人寰的死亡带来的是极大的得胜、极大的高升和极大的荣耀。所以主耶稣说，如今神子要得荣耀了。犹大出去之后，主耶稣是温柔然后亲切的呼唤门徒说，小子们，这是他对门徒们那种无尽的关爱。他说孩子们、小子们、孩子们，这是他对门徒无尽的关爱。主耶稣清楚的知道他必须通过受苦、受难、受死。门徒还这个时候还不明白，也还没有准备好主耶稣马上要离开他们，所以主耶稣充满真情的在安慰这些门徒，告诉他们说呢，前面还有一段的旅程，前面还有一段旅程，他不能像现在这样子三年多的时间朝夕相处的与门徒同在，前面还有一段重大的旅程，他要离开门徒，然后门徒只能孤身走我路。那个时候圣灵还没有降下来的时候，门徒真的是要孤身走我路的时候，主耶稣知道他不能像现在与他们同行，因为他要回到天父那荣耀的父家与父同在，门徒暂时还不能过去，也没有办法找到他。的确，当面对前面很多的艰难、困苦和磨难的时候，我们生命中其实也会遇到。今天圣灵也提醒我们，当我们人生中经历黑暗、困苦或者逼迫来临之际的时候，主耶稣要我们抬头仰望天上的神，我们要看到那个乌云背后的阳光，我们要看到那个云上太阳，我们要看到困苦背后神的荣耀、神的同在。神的荣耀必定会彰显，神要荣耀人子，人子也要荣耀父神，神的荣耀必定会在我们的苦痛中彰显。问题是当主耶稣在这样的苦难当中的时候，门徒还能够选择依然爱主吗？门徒还能够选择依然爱主吗？门徒是纷纷四散呢，还是选择继续坚定的爱主呢？同样，当我们的人生处于黑暗、困苦、磨难当中的时候，我们还能选择依旧爱我们的主吗？当我们的人生处于黑暗、痛苦和磨难当中的时候，我们还能够选择依然爱主吗？上个月我刚刚为一位姊妹举行安息礼拜，这一位是因为健身舞来到教会的姊妹，她非常真诚、善良、热情，也甘心奉献。她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排练、去教导舞蹈，也是我们舞蹈团的一个核心的 member。她在教会决志信主，但是后来因为身体的原因，慢慢没有办法跳舞，所以离开了我们一段时间。结果后来是诊断患上了癌症，然后扩散到全身。我去探望他的时候，我本来想着切切的为他祷告，盼望求神给他有恩典、有信心和勇气来面对人生这一场最大的苦难。但是当我去看他的时候，却被他的乐观、勇敢、淡定和那种坦然所深深的折服。我和他聊起信仰的时候，他清楚地告诉我说，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相信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是我的罪而死，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我生命的救主。他的信仰非常的坚定，我也非常 感恩，当他在人生这样大一个灾难困苦的时候，甚至医生都觉得他大概在世的时间不长的时候，他非常清楚他的信仰。所以我为了肯定他的信仰，我就问了一个很 tough 的问题，我说，是的，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但今天当你面对人生这样一场灾难苦难的时候，如果耶稣基督不医治你，你要怎么办？如果耶稣基督不医治你，因为我知道当医生已经束手无策的时候，我们最大的希望就在我们神那里。但是如果耶稣基督不医治你，你要怎么办？他非常坚定地告诉我说，我仍然相信耶稣基督，我仍然相信耶稣基督。是的，我在世上可能的时间不多了，但我知道我离开之后我要去哪里，我知道我离开之后要永远地回到天堂，永远地与耶稣同在，这是我 最大的盼望。所以当他在这样苦痛中跟我这样宣告的时候，我非常的感恩。所以当天我就在医院为他施洗，当天就为他医院施洗。当我为他洗礼完了之后，姊妹讲了一句话，我特别的记得特别清楚，他说，牧师，以后我们真的是成为一家人了，我们真的成为了一家人。我为他这种信心特别的感恩。然后在他病重期间，我也看到上帝在他生命中极大的恩典，他以那种非同寻常的信心、勇气和豁达来坚韧，来面对身体的病痛，面对自己要即将离开人世间这种痛苦的事实。他其实想到的不是自己，他想到更多的是他丈夫。他很怕他丈夫，他怕他丈夫操劳，怕他丈夫将来如何来一个人孤单地面对前面的路。他说他最深的渴望就是盼望丈夫也能够来到教会，也能够跟他一样接受主耶稣成为他生命的救主。当他很多的好朋友给他去送患到医院去陪他去聊天的时候，他不断地向朋友传福音说，我虽然病痛，但是我里面已经有主耶稣。他盼望他的这些朋友们也能够信主，说有一天我们在天上再见。我真的非常的感恩，在人生这么深的苦痛当中，在主耶稣那种荣耀的苦痛当中，这位姊妹她选择的是依然爱主，她坚定她的信仰，依然爱主。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们，亲爱弟兄姐妹们，是的，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的的确会碰到很多的苦难，的的确会碰到很多的苦难。我们在世上会面对苦难，面对困境和猛烈的试炼。保罗说我们是外有征战，内有惧怕，外有征战，内有惧怕。因为主耶稣也曾受苦，所以我们需要也效法主耶稣，效法主耶稣受苦的脚踪而行。苦难不会摧毁我们的信心，当我们真正仰望主的时候，苦难不会摧毁我们信心，反倒我们能看到苦难中神荣耀的彰显。不但如此，主耶稣也应许给我们说有平安。主耶稣离开世界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基督里有平安，因为我已经胜过了世界。你们在世上会有苦难，但我在基督里有平安，因为我已经胜过了世界。所以主耶稣要将天上的真平安赐给我们，这种平安就是在基督那种满足，那种平静安稳，在主里面真正的安息。很遗憾，很多的时候我们似乎很少经历这样的真平安。在困苦面前，在苦难面前，我们还是会惊慌失措，我们还是会满心忧愁，我们甚至时常的沮丧，我们甚至怀疑我们的神。真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会成为一群抬头仰望天上的神的一群子民，让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学会抬头仰望天上的神，求神将天上的真平安赐给我们。神对他的孩子们，神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是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神必定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在一切的困境当中，让我们学会成为一群祷告的人，让我们在祷告中切切地倚靠神。神所应许的福，神所应许的福气，很多时候不是我们从祷告会出来之后，我们的重担即刻卸下了，我们的问题即刻得到解决的，我们的疼痛疾病即刻消失的，不是这样子的。反倒是当我们经历切切的祷告之后，神要是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改变，我们心中的愁苦，我们心中的征战恐惧和忧虑要被神的平安来代替。可能那些困境疾病仍然在，但当我们心改变的时候呢，神将天上那个真平安放在我们里面，改变我们里面的忧虑愁烦和痛苦。 以致我们在一切的困境当中，我们都可以蛮有信心的选择依然爱主，恒切的爱主。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建圣母班的这位姊妹，她在最深的苦痛当中，她选择的依然爱主，很久的爱主，直到她见主的面。这是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会经历主的苦痛，我们有经历我们自己的苦痛，而我们仍然选择彼此相爱，依旧爱我们的神。接下来主给我们恳切的命令，要我们彼此相爱。因为在旧约当中，主耶稣啊，神也曾经这样吩咐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耶和华你的神，其次就是爱人如己，要爱人如己，这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再一次的命令我们，强调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了你们，你们也要照样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了你们，你们照样彼此相爱。就在主耶稣颁布这个新命令之前，主耶稣亲自的为门徒洗脚，为十二个门徒来洗脚。这是主耶稣那种谦卑爱人爱到极点的爱，他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照样彼此相爱，并且把这个命令称为新命令。为什么是新命令呢？首先他们是有个新的关系，主耶稣要求这些门徒们彼此相爱，也说这个爱不是单方面的爱，而是相互之间的爱。就在主耶稣颁布这个大新命令之前的时候，门徒还在做什么？他们还在彼此争论谁伟大。然后呢，那个约翰跟雅各的母亲来求耶稣说，你得荣耀之前，可不可让我一个儿子在你的右边，一个儿子在你左边。他们仍然在争论这些世上的这些的权位，这些要争论谁伟大。但主耶稣要他们放下自己，我们要放下自己彼此相爱。尤其当主耶稣离开之后，教会会面对很多的逼迫的时候，这些门徒更加要彼此的相爱来共度难关。因为他们在基督里已经是新造的人，他们跟主耶稣有了全新的关系。主耶稣以后说，我不再叫你们做门徒，不再叫你们做仆人，我要叫你们做朋友，你们是我的朋友，你们也是我的弟兄。这是个新的关系，在新的关系中彼此相爱。当他们跟主耶稣有了全新的关系之后，主的爱充满他们，他们才能彼此相爱。所以这是个新的关系。第二个呢，是新的榜样。主耶稣要门徒去做啊，去效法他的爱，来彼此相爱。因为主耶稣先给他们一个榜样，在约节的晚餐之前，谦卑地为每一个门徒洗脚，他是蹲在地上为每一个门徒洗脚，他活出了那种谦卑的爱，那种舍己的爱，那种牺牲的爱，而且他即将他还要为这些门徒们上十字架。他不但谦卑地为他们洗脚，他更加为这些门徒们要付上生命的代价，要付上生命代价。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要为我们流出，他的身体要我们剥开。主耶稣活出了这种十字架舍己的爱，所以他要这些门徒们来效法他这样的爱，是摆上生命的爱，是完全舍己的爱。他要用这种爱来洁净门徒，来建造门徒，成全门徒，让门徒学会在这个榜样下效法主耶稣，来彼此相爱。所以主耶稣告诉他，这是个新的命令。第三个是新的次序。主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照样彼此相爱。留意，主耶稣说，我怎样爱了你们，你们才能彼此相爱。也就是说，是神先爱了我们，我们才可以爱神，我们才可以爱人。圣经多次告诉我们说呢，不是我们先爱神，乃是神先爱了我们。这个新的次序是因着神先爱了我们，我们才能够彼此相爱。所以我们先要被神的爱充满，因为耶和华就是爱。当神的爱充满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以神的爱去爱我们生命中的其他的人。我们的爱必须从神而来。神的儿女们彼此相爱，正是因着有着共同的信仰，有着共同的生命，因着我们同有一位天上的父，我们同有一位救主，我们同有一位圣灵保惠师，我们同有一个教会，我们同有一个盼望，我们同有一个洗礼，所以我们能够彼此的相爱。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我们才可以爱其他的，爱神所爱的人，爱神所爱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爱神所爱的我们每一个的家人。如果我们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的里面。然后主耶稣呢，主耶稣说，如果你们彼此相爱，众人就能看到你们是我的门徒。主耶稣的门徒身上最大的样式 就是彼此相爱。所以当我们活出一个荣耀的荣耀主的见证的时候，就是彼此相爱，就是彼此相爱，这是主耶稣门徒最重要的标志。我们知道在上个星期孩子们，我们的孩子们正式迎来了开学典礼，脸书上有这样一张图片有这样一张照片，很快便传到了各个的媒体。这里看到的是一个8岁的小男孩，他叫 Christian Moore。在开学的第一天，他看到他的同班同学，那个白人的孩子叫康纳，这康纳在角落里哭泣，然后这个孩子呢，他就走过去，拉着他的手，安慰他，扶着他，带他一起走进学校的大门，一起带这个孩子走进教室。这个小男孩叫 Christian 这个小男孩根本不知道他这个同班同学原来是有自闭症。所以一个自闭症的孩子在开学第一天的时候，面对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老师的时候，他是非常的恐惧战惊，所以他一个人躲在角落哭泣的时候，就是这个黑暗的小男孩，他过去，他抓着他的手，慢慢带他走进教室。而 Christian 的妈妈呢 Courtney 呢，看到自己的儿子目睹这一切，他看到自己的儿子呢，他亲自的走向了康老，然后呢跟那个孩子在那个角落里一起坐在地下，去安慰他，去爱他，去扶持他，然后慢慢的牵着他手一起走到教室里面。后来这个 Christian 成为康老最好的朋友，孩子之间建立了一个很深刻的无法割断的友情。然后这个小男孩 Christian 的妈妈感慨到说，我是何等的荣幸，我竟然养育了这样一个满有爱和怜悯的孩子。孩子虽然小，但他就是有个单纯的爱人的心，他们开学的第一天变得如此的温暖。然后就在这个 Courtney 的旁边，就是这个 Christian 的妈妈的旁边，就是那个康纳的妈妈。康纳妈妈满含着眼泪说，他每天都在担心自己的孩子，因为他知道自己孩子有自闭症，他担心别人怎么看自己的孩子，他担心别人怎么对待自己的孩子，他孩子要去上学的时候，他每天都在恐惧战惊中去生活。但是就是因着这个 Christian 这个小男孩，他一个有爱的举动，一个单纯的爱的举动，一个和众多孩子不一样的举动，彻底的改变。他说这不关乎种族，不关乎性别，不关乎社交障碍症，也不关乎任何的事情，就是一个单纯的友善，一颗开朗，一个爱人的心，就可以改变一个另外一个孩子的生命。当我们愿意就这样单纯的付出我们生命中的一点点的爱的时候，我们可以改变身边人的生活，我们可以改变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最需要的就是爱，这个世界最需要的就是爱。我们可能就是一个单纯的爱的举动，我们就能改变这个世界。是的，亲爱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学会彼此相爱。主耶稣教给我们的新命令是要我们彼此相爱。主耶稣教给我们的新命令是要我们彼此相爱。就像这个小孩子，一个温暖的爱的举动，他改变另外一个孩子的生活，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温暖的爱的举动，改变那个另外一个孩子的生活。这个孩子的名字叫 Christian， 他叫 Christian。他的举动真正表达一个基督徒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让我们学习彼此相爱，从身边人开始，从小事做起，我们学习彼此相爱。那么怎样能够彼此相爱呢？首先我们通过互相接纳来彼此相爱。我们每一个人都如此不同，即便是出生于同一个家庭的不同的孩子，个性、性格、职业、生活习惯都有很多的不一样。在教会里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完全的不一样，我们的想法、我们的个性、我们的职业、我们的生活、我们信心的大小，我们都不太一样。我们学会要照对方本相去彼此的接纳。有的人信心好，信主多年，可能在教会非常忠心的服侍主；有的人可能刚刚信主，可能在教会里还有很多的软弱和困苦。同样，我们对这些弟兄姐妹讲一句话，可能有的弟兄姐妹生命得造就了，但同样另外一句话，可能有的人受伤了。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怎么做？就照对方的本相去接纳他。当我们愿意去爱的时候，我们就照他的本相去接纳他。因为爱人如己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接纳，照对方的本相去接纳，接纳对方的软弱，接纳对方的刚强，接纳对方的可爱，也接纳对方的不可爱。没有接纳就不会有爱。所以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要在教会里面，都要照着我们家人的本相 照着我们弟兄姐妹的本相彼此的接纳。圣经说，不爱所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爱看不见的神。所以当我们说我们爱神的时候，我们就要去爱这些看得见的弟兄，哪怕这些弟兄不可爱，你觉得他有软弱的时候，我们还是要选择去接纳，学会去爱。这是我们通过互相接纳来彼此相爱。第二个，可以通过祷告来彼此相爱。爱一个人，我们需要为他祷告。祷告意味着你在牵挂着这个人，你愿意把这个人放手交给神，在上帝的爱中为他祷告，来解决他的问题。如果我们爱一个人，我们会去关心他，我们对他的事情不会不闻不问，我们也会为他祷告。很多的时候，在别人的软弱当中，特别人生经历最大的困苦的时候，经历最大的困苦，比如说人家可能在重病当中，或者他痛失亲人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用什么的言语去安慰他的时候，但是永远你可以为他讲一句话，你说我在为你祷告，你说我在为你祷告，你真正付出祷告，大家去为他祷告的时候，这就是最大的爱。当我们愿意为这个人祷告的时候，因为我们内心会关心他，我们内心会牵挂他，我们会把他放等交托在我们神的面前。所以通过祷告，我们可以彼此相爱。另外，我们也要通过行动来彼此相爱。有的时候你光为人家祷告，但是别人可能没有感受到你一些爱的行动，没有感受到爱的行动，他还是没有感受到你的爱。爱的五种语言里讲到说，你有殷勤的服侍呢，你有肯定的语言，还有送礼物，还有 quality time 精心的时刻，还有那个身体的接触，这是爱的五种语言。其实这五种语言，无论是语言也好，还是行动也好，都是要表达爱的行动。你需要一些行动，让对方能感受到你的爱。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如何去爱。我们需要一些的行动，就像主耶稣爱门徒，他是有行动，他在为门徒洗脚，他更有对普世的爱，他亲自的走上十字架，他的身体我们剥开，宝血我们流出，我们付上生命的代价。所以我们需要爱的时候，我们不单单是要接纳一个人，接纳一个人是你从心里接纳，祷告你也是从心里在为他祷告，但是我们也需要有行动，才能够让人感受你的爱，我们才能够彼此相爱。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你今天在爱着你的家人吗？你今天在爱着你身边弟兄姐妹们吗？你的行动是什么？你怎样彼此相爱？对方能够感受到你的爱吗？我盼望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爱的门徒，就像主耶稣要求他门徒所做的一样。第三个，就在人的软弱过患当中，我们仍旧要选择彼此相爱。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彼得他是个非常心机的人，他可能没太注意主耶稣颁布的新命令，他还在关心主耶稣之前说了，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现在不能去。他就问主耶稣说，主你往哪里去？因为他很怕与主无份，他也愿意为主舍命。我相信彼得说的是真心话。彼得的问题呢，是他是认识主，他也爱主，他问题是他不知道自己，他真的不知道自己信心的软弱，他对自己的信心和勇气是估计过高，他甚至心急的说，啊，主啊，我就是跟你同死，我也不会不认你。他有很多这样子的真诚的表达，但他的问题，他是当时没有好好在意听主耶稣话。主耶稣说，你们现在还不能去。彼得关心的说，我现在为什么不能跟你去？其他福音书还记载说，众人虽然跌倒，我必不跌倒。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在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却极力地说，我就是必须与你同死，我也总不能不认你。耶稣他根本没有好好的听主耶稣的警告，他没有好好听主耶稣的话，他只在衷心的很热情的心急的表达他对主耶稣那种信靠。主爱彼得，他再次的问他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你的生命为了我真的愿意摆上吗？我们看到彼得跟犹大还是有本质的区别。我们知道犹大是主动的去出卖主，最终他的结局是永远的沉沦，然后彼得呢是被动的软弱的失败，后来他也立即悔改。对于这个即将跌倒软弱失败的彼得，主耶稣选择的仍旧是不离不弃的爱。主耶稣提醒他，也警告他，也更为他祷告说，你回转之后 不要失去了信心，你还要兼顾你的众弟兄。也是主耶稣知道他会三次不认主，对主耶稣很大的伤害，对主耶稣很大的背叛，但主耶稣仍然爱他，说你回转，我为你祷告，你回转之后你还要兼顾你的弟兄。也就是说，主耶稣就像当初将教会建立教会的责任托付给他一样，主耶稣造就现在还是毫无保留的接纳宽恕信任他，然后仍旧把重责托付给他。主耶稣再一次给门徒做了最好的榜样，在人的软弱过患当中，他仍然选择一如既往的爱人，在人的软弱过患当中，他仍然选择去爱彼得。所以门徒们也要爱他们中间去失败软弱的弟兄。当人在软弱过患当中，主耶稣的心意是让我们仍旧的彼此相爱。就像我以前也给大家讲过了，韩国最伟大的牧师赵恩基牧师，他创办的全世界最大的教会韩国卢伊岛的重福音教会，会众是80万人。大家想一想，一个教会有80万人，这是个何等大的一个巨型的教会。但这样一位影响全世界的神的仆人，2014年却因为涉嫌贪污渎职罪，最终是被韩国首尔的中央地方的那个法院对他做出判决，判定他是有渎职罪，有贪污罪，最终是让他坐牢5年，然后缓期3年执行，而且罚款是50亿韩元。一瞬间的举世震惊，面对赵荣基牧师的渎职和贪污罪，所有的人都怀疑质疑他晚节不保。但是他自己教会的这些的后来他教会的主任牧师率领全教会的教牧同工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他们公开的向弟兄姐妹致歉，说我们以后要尽力避免发生类似的事情。他们也向他们所爱的赵牧师致歉，说赵牧师是我们属灵的导师，我们没有好好的为他祷告，没有好好的为他守望，以致牧师陷到这样的网罗当中。他们声明说我们要一如既往的支持爱赵牧师和他的事工，也请弟兄姐妹继续为赵牧师和他的事工切切的祷告。我们看到这是韩国基督徒在他们最敬爱的牧师他的软弱过患当中，甚至法庭已经判断他有罪的时候，他们选择的是爱，选择的是宽恕。这件事情啊，让我同样的思考，同样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也曾经非常敬仰了远志明牧师。他在信主之前和财令所发生的一些情事的事件，包括信主之后，包括他做了牧师之后，还是有一些的人指控他曾经勾引教会弟兄姐妹。直到今天，这个事件还没有真相大白，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的说法，看到的就是教会弟兄姐妹彼此的纷争，彼此的争吵。很多基督徒选择的是质疑、不接纳或者是定罪，然后也有少数的基督徒选择的是接纳，选择的是相信远牧师。远牧师今天的侍奉，他今天仍然在侍奉，但是他的侍奉已经今不如昔，很少很少的教会再能够真正的接待他。所以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在同样这样子在著名的牧者的这样子的软弱过患当中，韩国基督徒跟中国基督徒的区别在哪里？韩国基督徒更有爱，还是我们中国基督徒更加的圣洁呢？我们好好的思考这个问题，是我们更圣洁呢，还是韩国基督徒更有爱呢？盼望我们都能够向主耶稣交代了，就算彼得在这样的软弱过患当中，神仍然选择了不离不弃的爱，选择的是宽恕，选择的接纳。在人的软弱中，我们要选择彼此相爱，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们，坦白讲，要爱一个人在软弱过患中的人是非常的困难，因为尤其你身边的软弱过患可能就是意味着对你的伤害，可能他的犯错，可能他的软弱过患对你意味着对你身边人的伤害。比如说赵恩基牧师他的罪，他一定伤害他身边的弟兄姐妹，伤害他的教会。同样远志明牧师的这种软弱过患可能也伤害了一直支持他的众多的弟兄姐妹们。彼得的失败是伤害的是主耶稣，也伤害的是那些跟他一起的这些众门徒们。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学会去仍然彼此相爱，我们要学会将人跟事分开，就像上帝是恨恶我们的罪，但是上帝仍然爱我们这些罪人，也就是说 或者说当你的配偶或者你的父母你的孩子做了错事，他深深伤害你的时候，你该厌弃的是他们所做那些错事，但他们依旧是你所最爱的人。所以我们要学会把事跟人分开，他做那个错事是你要厌弃的，但是他这个人还是你要深深去爱的。我们要学会将人跟事分开，你该厌弃的是他们所做的错事，但他们这个人还是要你用心去爱的，他们对你的爱也从来不会改变，所以我们该选择要去爱他们。还有我们一些身边非常重要的人，可能他们做的某些事你并不认同，甚至你觉得你很难接受，但是你仍然要明白一点，就算他这个事情你没办法认同，但他这个人还是值得你尊重，你还是要值得你去爱的。即便他们有犯错，我们还是要选择去面对他的错误，但是这个人你还是要去尊重，还是要爱，因为这个人他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不但如此，我们还学习一个功课，就是爱那些不可爱的人。坦白讲，我们生命当中一定会有一些就是很难讨你爱的，讨你喜爱的那些人，他可能开口就是很负面的东西，可能就是批评论断埋怨等等，坦白讲真的很难爱，无论你做什么他可能就是不欣赏。但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可以选择去爱，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就是这样一群罪人，我们在神的面前是非常的糟糕，非常的不可爱，但是神却选择了定义爱我们。所以我们生命中一些不可爱的人，你还是可以选择去爱，至少你可以为他好好的祷告，让神来改变他，也让他能够慢慢的感受到神在爱他，也感受到你在爱他，然后他也会慢慢的去尝试做改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人的软弱过患当中，在人不可爱的时候，我们仍然要选择彼此相爱，因为这是神对我们的命定，神对我们的要求。主耶稣会得到那永恒的荣耀，但伴随着荣耀的是苦痛，是磨难，是羞辱和死亡。在这苦痛当中，门徒选择要依旧的爱主。很多的时候我们人生也经历这种软弱困苦和过患难处的时候，甚至长久的祷告没有回应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仍然选择不离不弃的爱我们的主。主耶稣临别之前也提醒门徒说，你们要记得我怎样爱了你们，你们也照样彼此相爱。今天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最需要的就是爱。一个爱的举动可能会改变身边的人，盼望我们在这种情况下靠着神的恩典和爱，我们要彼此相爱。这不是一个选择，这是一个命令。彼此相爱不是说我要选择去爱，而是这是神的命令，我们必须去爱。唯有如此，别人才能够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主耶稣最大的使徒彼得是三次不认主，在他这样的软弱过患当中，主选择是不离不弃的爱，主选择是宽恕、接纳和信任。门徒也要选择彼此相爱。同样，到我们身边的人都会软弱犯罪，牧师也会犯错，弟兄姐妹也会犯错。这个时候，我们在失败中，我们仍然要学会去彼此相爱。对于那些不可爱的人，也让我们切切地倚靠神，求神将天上爱给我们，让我们也学会去爱他们，爱那些在软弱过患中的人。唯有这样子的爱才能胜过一切，爱才能够胜过这世上一切的网络。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你就是爱。天父，我们求你将这天上的爱充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让我们靠着你的爱能彼此相爱。即便我们人生在困苦当中，今天我们可能也还有人在病痛当中，在软弱当中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依然爱你，然后我们靠着你的爱，我们能够彼此相爱，爱那些在软弱过患中的人，爱那些不可爱的人。天父帮助我们，因为这是你的命令，这不是一个选择，乃是你的命令，我们必须要顺服。天父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爱的门徒，成为别人能够看到我们身上的耶稣的一群宝贝的人。天父，你赐恩典给我们，听我们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好，我们请师父做好准备，我们一起来做奉献祷告。是的，亲爱的天父，你是我爱的神，你是我奉献的神，你奉献给我们是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生命，你奉献给我们是天地万物，你奉献给我们是人生的一切。主耶稣，谢谢你， 你给我们做了这样的榜样，求你帮助我们，用你大爱来激励我。原来是基督爱在激励我们，让我们活出彼此相爱的样式，让我们活出奉献的样式。我们愿意奉献我们的时间，奉献我们的金钱，奉献我们的生命，当作活祭，全然归你，分别为圣。你赐福着甘心乐意的奉献，听我们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